有一位很年轻的基督徒刚从高中毕业，他准备参加这个军队陆军，他教会的弟兄姐妹对他这个决定很担心，因为大家都听到在军中里面有很多不良的风气，有人去了之后吸毒了，嫖妓了，喝酒了，抽烟了，出来的时候满口说脏话，大家都很担心这个年轻人敌不过那些同辈的压力，会在信仰上面呢就妥协。后来当这一位年轻人从军训营回来的时候，教友都追着问他说，怎么样啊，军中的人有没有因为你是基督徒就为难你呢？年轻人回答说，哦，一点都没有。大家就很讶异地问他，为什么？年轻人就很得意地回答说，因为呢，我处处非常小心掩饰自己，所以别人根本看不出我是一个基督徒。弟兄姐妹，你认为这是一个正确的态度吗？是个好见证吗？我们在公司、学校，在生活的环境当中，也是这样小心翼翼，尽量不泄露我们信仰的身份，以免我们会承受到一些不必要的压力，这是对吗？或是我们刻意隐藏基督徒的身份，生怕我们自己的为人所作所言与我们的信仰不相符，我们是这样的吗？今天在我们身边的人大多数都不是基督徒，我们的邻居、公司上班的同事、亲友们，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能够从我们的身上看得出基督徒的模样。他看我们，的确像是一个有信仰的人。当然了，我们基督教也有很多的标志，好比说我们可以故意在公司的办公桌上摆一本圣经，或是我们在家里面客厅，人家客人一来看到上面写着基督是我家之主，或是很多女士们她的颈上都挂着一个十字架的项链，或是我们到餐馆吃饭，我们低下头来我们谢饭，或是在我们开车的车子的背后我贴了一条鱼，贴了一只鸽子，或是耶稣爱你这么样的一些标语。我问大家，今天你怎么可以一眼就看出那个人可能是一个篮球明星呢？相信我们看的可能是身材魁梧，高头大马，都是 1.85 米以上的，还有手臂会特别长，不是光头就是短发，大多数都可能是黑人，对吗？我们再问一下，今天你怎么能认出一眼他是和尚或是尼姑呢？剃光头，穿着道袍，只吃素不吃荤，整天念诵阿弥陀佛。换句话说，我们可以从这些人的一个外貌、穿着、他的饮食习惯、他的生活方式、他的言行举止等等，看得出那个人的身份是非常明显的。那基督徒呢？我们又是如何让周边的人看得出我是一个委身的基督徒呢？人家看得出来吗？马太福音5:13-16提醒我们，你们是世上的盐， 你们是世上的光，光怎么样呢？应当照在人前，使别人看到你们的好行为，就归荣耀给神。所以应该是要让人看得出来的。如果我们只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只是礼拜天的教友，那也许还真的不能够一时把我们认得出来。但是如果一个真正得救跟随耶稣，明白我自己是向主委身的门徒，那我们应该在我们的身上显出一些的凭据，不是只看外面的一些的标志啊，拿圣经啊，挂十字架了，口一直说阿门阿门，更是我们整个人的生活形态，我们这个言行举止，我们处事为人，显出了光和盐的特质，生命是散发着基督的香气。当日哥林多教会，他们挑战保罗做使徒的凭据，他们把保罗跟那些假使徒来比较。那以保罗的个性，他是不喜欢在人面前数说自己的身份与条件的，不像我们今天常常把我们的孩子工作什么拿出来在面前夸一夸。保罗不喜欢在人的面前做这个事情，因为他相信这么样的一个自夸反而显出自己的愚昧来，甚至他似乎要为他的一点的自夸来道歉。你可以看这一段的经文哈，今天我们是选读了，如果你详细去看这一段，保罗有六次提到自夸，可是同时他有五次提到愚昧。自夸愚昧，这显明了什么事情呢？就是一个自夸的人是极其愚昧。但也许保罗也想到箴言二十六章五节所说的，要照愚昧的愚妄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所以有些人呢很 stupid， 有时候你就用 stupid 的回答的让他看到你挺 stupid 的、okay? 保罗对哥林多的信徒也是这样说，既然你那么愚昧，那容许我很愚昧的奉陪，我回应你们的挑战吧。所以我们今天在经文里面，从保罗的身上，从他受苦的履历表当中，我们可以学习到一个真正向主委身的信徒是应该有三个特质或者三个凭据。在继续下去去之前，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主啊，我们看到当日你在世走出来，马上有人看到这个人是带有权柄，因为你本来就是神的儿子。但是我们想到我们今天所谓有跟你做门徒的，岂不也应该有显出某一些的特质让人感觉到吗？所以主啊，求你借着今天孩子的分享啊，把你需要跟我们说的话说到我们的心中，不止在我们的脑中，让我们专心的不看手机，不滑这个不滑那个，专一的能够聆听你要跟我们说的。这是我们心中真诚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在经文一开始，保罗先指出那些假使徒是怎么样对待这些哥林多的信徒的，他们的诡诈不诚实，他们恶待信徒。你看二十节，保罗说这帮人、他抢那些信徒做奴仆，侵吞他们，掳掠他们，误慢他们，打他们的脸。那这是保罗一种夸张的说法，他是要加强这些人的恶行，就说明了这些假的使徒他混进了哥林多的教会，他误导那些信徒，他要他们回到旧约里面去守一些的规条，行一些律法主义，要他们守节期，守安息日、吃素等等。同时他们也剥夺了 那些信徒在他们身上取利，他们、到处敛财，在他们逗留在他们家中的时候呢，利用权柄白吃白喝，占尽便宜，他们更加高抬自己、摆架子，你认为我是有使徒的权柄，所以呢，他就用这种的权柄去警戒这惩戒这些不服从的信徒，甚至用言语去攻击他们。反过来，保罗自己申辩说，我从来没有操纵别人，我也没有占过你们当中任何人什么便宜。保罗声称我是一个真正主的仆人，因为在他的身上我们可以找出诚信待人的凭据。所以弟兄姐妹，诚信正直是你跟我身上一个信仰的特质吗？我们知道在今天这个道德沦亡，人欲横流，尔虞我诈，信仰破产的这个时代，无论是在军队中，在政府的机关、运动界、这个新闻界，甚至于在宗教的圈子里面，随时都充满了不诚实、造假、诈骗、掩盖事实的这种行为。 USA Today 在1995年的 NOF Research 里面曾经报道，有 76% 的人都承认开车经常超速。请问我们当中开车也经常超速的人请举手、大家看到我也举手啊。OK， 同一份的报道说到，有 58.4% 的人承认哦，只想休息一天他就向公司请假， I just call in sick so I get a day off。 有这样的话请举手。另外1996年有一份的报道说，美国有30%的大学生他们承认在考试中做过弊，而这30%里面有45%是高材生，是 honor student。 可能是压力吧，可能是父母的期待吧，真的要都拼个 A 回来，对吗？弟兄姐妹，这是30年前的报道。在今天高科技膨胀 AI、做不法之事这个时代，我相信这个数字是更高的。曾经有两位兄弟，他们在一个小镇上胡作非为，作威作福数十年，对妻子不忠，他们虐待子女，他们经商也没有诚信可言。后来弟弟意外身亡，幸存的哥哥就找到了当地教会的牧师主持丧礼。他为了要这个丧礼大排场，他就要求这个牧师在丧礼中必须告诉所有参礼的人他弟弟是怎么样的一位圣人。他牧师反驳说，你很清楚你弟弟远非如此。然后有钱的哥哥就拿出一个支票本来，就说，牧师啊，我准备捐赠$100,000给教会、来再 装修、你想我们会不会接受这个呢？那是唯一的条件，你就是要在丧礼当中里面要夸我的弟弟是位圣人、那个牧师看钱分上。于是就在这个丧礼的当天，他是以这么样一番话来开启了他的祷词。相信在座的人都知道这个逝世者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生前是个恶棍、好色、酒鬼、刻薄员工、行骗瞒税，是个大坏蛋。哥哥的眼睛就瞪起来。说到这里他停顿一下，然而尽管这个人恶贯满盈、 罪孽甚重，但比起他的哥哥，他简直就是个圣人。耶稣说，你们的话是就是是，不就是说不，如果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要我们诚慎正直，其实说的白一点，就是照着你所说的去做，你答应过的你就去做。比如说我们结婚的时候，在神面前向配偶启示过说，除非死使你我分离。 And if we keep that promise， 弟兄姐妹，这叫诚信。如果我们与别人签约，写得很清楚，每到月底必须要付出所指定的金额，我们定时照办，从不逾期，这个叫做诚信。如果我们答应了要接什么样的服事，我们从不放人鸽子，我们用心预备，不敷衍不马虎，负责到底，这个叫做诚信。相信我们应该不会像那些假师父那么样来欺诈那些的信徒，唯利是图，对吗？我们不会是白吃白喝占人家的便宜，一般基督徒都不会。但是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会不会为了贪一点小便宜，我们人的贪欲是很强烈的，我们一不注意啊，我们就变得有点不诚实，甚至于买东西的时候，为了一个盒子，为了一个什么东西，跟人家斤斤计较，跟人家讨价还价，我们中国就杀价就是我的本事，对吗？或是为了省一点钱撒个小谎。我记得小时候呢，看到父母带着小朋友去看电影，票是买两张的，四个人涌进去，对吗？然后说票说，哎，小孩子六岁以上就买票，大人说还没满六岁，还没满六岁，其实是都超了，不过个子长得矮一点。OK， 还有我们会不会有时候去店里面订了餐以后，就刻意去人家的柜台里面拿一大叠的纸巾哈，车上也可以用，对吗？有时候呢拿很多的酱料，或者说一些免洗的餐具什么等等，想要带回家来使用呢？一不小心我们就很容易有这种的想法，中国人嘛，对吗？摆出来就是我的嘛。前一阵子看到新闻，香港有两个夫妻去吃这个自助火锅，边吃还边偷偷的拿出塑胶袋把食材装回家去继续吃呢，当然给人家看到了，对吗？还有美国 Florida 州有一位女士，她去吃自助餐，从早做到晚上，她想要吃三顿。其实呢店里面写得很清楚了， OK， 用餐时间只两个小时，赖在那边不肯走，最后呢要请警员来拖走他，他说要吃回本了。 OK， 然后呢警察来了，他把自己关在女生洗手间，手里还拿着一盆炸虾。 OK， 我们呢我们有没有去自助餐的时候看到人家的那副德行？人家有没有看到我们那副德行？我们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态去buffet店呢？我们有没有浪费别人的食物呢？我们是撑死了都要吃回本的那个态度呢？弟兄姐妹，我不是说我们基督徒哎呀变成什么守律法主义啊，样样都吹毛求疵，所以变成我们的人生就很不近人情，就很无趣，不是的。 OK， 但是我们基督徒也应该学习在道德纲纪上更加的注意，不要让一点点的贪欲，一点一滴的不诚实的举动来腐蚀我们的品格。在这个诚实坦白不偏谎言或找借口的方面，我愿意跟大家分享我一个很深的经历。我在大学的有一年， 我要修这个的鸟类学，这科目很不容易的，读得很辛苦，除了跟着教授在外面走路，哎，现在是什么鸟在叫，看到天空，啊，是什么鸟在飞，哎呀天哪，那实验室里面呢，整天摆了一些的标本出来，然后呢马上要认出来，然后把他们的木科属种全部通通都搬出来，真是压力很大很大。有一次我为了要预备这个实验的考试，就是要看那个标本，我熬夜苦读使命背书，看了图片背背背，结果反而压力太大睡过头了第二天醒来的时候都已经过了考试的时间了，我心中又懊恼我又害怕啊，想到自己就拿个零分怎么办呢，我在高速里面一边飞车，心中一边想要向教授编一个什么样的谎言呢，啊，早上起来我的车子打不动啊，我家里面死了人呢， OK 啊，但是我想到圣经里面说基督徒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所以我很挣扎，我怎么撒谎呢，然后最后跟上帝祷告，我说主啊，我就把事实告诉教授，结果是如何就在你的手中。我冲进这个实验室的时候，试都考完了，我的同学们都已经开始一个新的这种实验，我就很战惊的啊，就去跟教授说 Professor 我昨天晚上熬夜预备考试，我睡过头了。奇妙的是，这个教授虽然已经把所有的这些考试的标本都收起来，他却愿意为我一个人 okay, 重新把那些标本再排列出来，说你等我一下，我在隔壁，然后呢还信任我，让我一个人去到另外一个课室里面去写考题的答案。那次我考的成绩非常的好，这个经历让我想到了做诚实的人并不是愚蠢的所为，这是神所喜悦的，这是会得别人的恩待。所以诚信正直这是一个成熟委身基督徒的一个特质。第一个特质呢，就是牺牲愿意舍己。我们可以从21到23节确定，当时哥林多的师父猛烈的攻击保罗为使徒的资格，所以啊，保罗就反驳说，既然你们要炫耀自己的身份家世学历，我也奉陪，我也跟你谈谈我的身份我的家世背景学历。请问今天的人炫耀的是什么？岂不是也是自己的学历、才干、经验、能力、地位、财富？我告诉你啊，其实都是外在挂出来展示一下的东西。尤其是华人，非常在乎在哪个名校毕业，拿到什么样的学位，在公司是哪个等级，哪个职位，年薪收入有多少，房子是盖在哪一区，开的是什么样的车。谈到保罗的家世，实在是无话可说，非常优秀啊。如果你翻到菲利比书第3章5到6节、啊、他说论血统、啊、我是100%的希伯来人。他为什么要这样说？有点像说，我虽然看起来是黄皮肤黑头发，我不是 ABC， 我是中国土生土长，还是讲的满口北京国语道道地地中国人、是这么样的一个意思了。保罗说我是属便雅悯支派的，就是跟第一个扫罗王同一个支派，所以这是为什么他父母在他没有信主改名之前给他取扫罗。旧律法说他是法利赛人，也是当时最出名律法师马加列门下的得意门生。就热心说他以前因着犹太教的这个热心，他逼害过教会，拉基督徒下监， 要律法的意义来说，保罗说我自己是无可指摘，但是一个那么出色的有好出身背景的人，好家世好学历，不等于这个人爱主，甚至跟上帝建立了一个什么密切的关系。今天我们常常很在意第二代怎么怎么，我们他在外面能够挂出多少展示的东西，但是我们却忽略他跟上帝没有建立一个密切的关系。所以世人看你怎么样，神的眼光不看你是怎么样。当世人在炫耀自己的 personal glory 的时候，保罗是炫耀他的 suffering。 愚昧的人靠的是自己的能力，保罗说我靠的是神的恩典。弟兄姐妹，请问我们会向人炫耀自己过去所吃的苦吗？有的父母常常会跟我们这样说，可是我们的用意是何在呢？目的是为了什么？保罗是怎么样证明自己是一个爱主的仆人呢？他特别说你们就去攀那些假使徒吧，但是他愿意用自己的苦，在传福音当中过程当中他种种的逼迫与困难，说明请你看看我这个信仰受苦的印记。他说如果你说他们是基督的仆人，他夸胡说我说句狂话，我更是。什么证实你是一个爱主主的仆人？不是你的学位，不是那些，他说是我的 suffering。 所以接着保罗就列出他种种各方面遭遇到的困难，有些是天灾，有些是来自人患，有些是环境所逼成的，有些是敌人加于在他的身上。但是你看到有些苦、他是自愿忍受的，除了肉体，除了精神上的苦，除了环境的打击，同伴的威胁，他不眠不懈，受饥受寒，疲惫操劳，他承担着各样压力，冒着生命各种的危险。弟兄姐妹，我相信上帝今天没有要我们像保罗一样那么多的苦。我们其实很怕苦才来到美国嘛，尤其是在我们生活在这个算是很自由的这个信仰国家，不像那些铁幕的国家，连上帝都不能够传福音，也不能挂在嘴边，或是回教是唯一信仰的国家，你更不用说你要叛教了。因此我们是不像那些的人有信仰的逼迫，但是别人或是不信的人能够从我们身上看出基督徒的这个牺牲的精神吗？我们在生命当中里面有没有为了愿意牺牲而留下一些的痕迹？你有没有想过在信仰当中受苦才显示出你所信的是真的？但是不要说为主受苦，我们吃点亏我们都很抗拒，对吗？当今教会盛行一种倾向，就是把宗教呢变得过于轻松，所以那个成功的福音就是这样，它局限便利跟舒适， 你就照你现在所样的继续生活吧，很少呼召人被十字架做出牺牲。好像你这样提啊，很多人会离开教会了。但是主耶稣反而很清楚的跟那些大批跟随他的人说，你凡不背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你若不撇下一切，你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保罗之所以，对不起哈，这个东西就 OK。 保罗之所以很详细的能够诉说他受苦的牺牲，并不是要博得人的同情，他是表明他是怎么样致力把耶稣的使命成就在自己的身上，这是做信徒的另一个标志。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成熟的基督徒 是应该有这种舍身舍己的精神。导航会的创办人 Lon Sanney 他说过很有意思的话，他说如果你牺牲了而没有得到成功，将来必有人替你达到成功，因为你为那个人牺牲了。如果你没有牺牲而成功了，这乃是因为过去曾经有人为你牺牲。你听得懂这句话吗？换句话，成功跟牺牲是分不开的。哪一个父母要他的子女成功而不牺牲呢？有一个寓言的故事，说到有一只母鸡跟一头猪到的教堂面前，他们读到了布告栏上面刊登布道会的主题，写着你能做些什么来帮助穷人，你能做些什么来帮助穷人。母鸡就立刻跟猪来建议，我们可以给穷人提供 bacon and egg。 那猪想了一下，对母鸡说，有点不太妥，给穷人提供 bacon and egg 对你而言你只做着一点点的贡献，对我来说是意味着生命的牺牲。弟兄姐妹，关于要为主牺牲，你就像个母鸡，然后孵两个蛋，还是你像那头猪，到最后命都摆上了？刚才师班先生是就问我们对主有多少的保留，我们可以为信仰不方便一下下，多用一点时间，早一点起来，累也得，我们会这样吗？还是我的信仰是关乎让我舒适的，所以呢，他跟我不方便呢，放弃的现实信仰。感谢神呢，我看到三股教会里有一些肯愿意为主牺牲的人，无论天冷天热，主日总是有人早早来教会煮好咖啡，大家都喜欢喝三股的咖啡。在教会门前总是有人先把满地的树叶吹开，以免大家踩着树叶就踩到教会来。每次喝完咖啡，大家都赶紧去上主日学的时候，嘴都没有擦，就有人倒掉咖啡渣，洗好咖啡壶，等着下个礼拜可以再用。每周五教会结束，总是有人愿意留晚一点点检查门窗，看看那个灯有没有关好。有人利用周末的时间来教会浇花、锯树、修水管、装窗帘、整理储物室、钉装柜子、书架、清洗教会地毯。有人长期开放他的自己的家庭，提供聚会场所，让你可以舒服来查经。有人常接待不同特会的讲员，为了省着一些的旅馆费用，有人中午吃午饭的时候跑到教会来整理图书，有人每一个星期天牺牲一点点不方便，甚至夫妻必须要开两辆车固定去接一些不能够开车的人来聚会。现在你我可以安心坐在这边聚会，是因为有人长年累月的牺牲替家长们看顾幼儿，有人挤出时间来陪同生病的肢体，载他们去看医生，陪他们散步，陪他们祷告，晒晒阳光。很多人都是在只在聚会的时候出现帮点忙，但感谢神，也有不少人在聚会时间以外特别跑来服侍教会，特别去服侍众人。他们牺牲了自己休息的时间，牺牲了可以办事的时间，可跟家人相聚的时间，他们来贡献给神的家。请问上一次你在教会聚会时段以外为某些事工付出又是什么时候？你想起吗？ 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些人只能够在星期天见个面。也许大家说 这算不得什么牺牲，是了。但是我们应该想起主耶稣的话，他说人在小事上忠心，他就把更大的重任交付他们。我们看到有很多人为我们成功牺牲过的，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父母的脸上的皱纹、稀疏的白发，改变了这个身形，看到了他们曾经为我们牺牲。当我们看到一些退伍的三长的军人，我们就能够确定这些人为国家为人民做过牺牲。同样，如果我们今天主啊，我有这个病，我有那个事情，有这个发生，你爱我吗？主说你摸一摸我钉痕的手，你就知道我曾经为你牺牲过自己。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人为我们牺牲，但是今天我们问自己，我肯为主、为我们的家人以外，为别人做牺牲，那别人可以从我们身上看到那些牺牲过的痕迹吗？最后我们来看对主委身的另一个特质。二十八节保罗说，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的身上。之前保罗所受的艰苦试炼都是偶尔发生的，然而教会给他的重担却是内在的，却是持续不断都有的。他说天天压在我身上。要注意哦，保罗不只是为哥林多一个教会来操心，他说众教会的事。他曾经写信给加拉太的教会，我稀奇你们那么快就离开基督的救恩去顺从别的福音。他也写信劝腓立比的教会去帮助有阿爹跟寻都基这两个女人，叫他们在基督里面同心啊。他对帖撒罗尼迦的信徒说，我打发人到你们那里去，恐怕有祸的人终于有祸你们。他建立了教会，他到处都为这些的教会来操心。请问什么是教会？教会不是一栋建筑物，教会不是5060 Franklin Drive， 教会是奉主的名聚在一起的信徒。当日保罗所建立的教会都是在家中里面聚会的，所以当保罗说他爱教会的时候，他指的就等于爱弟兄姐妹，因为教会就是人，教会就是基督里面互为肢体的。所以二十七节他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着急呢？所以关心教会就是关心自己。弟兄姐妹，关心也是一个委身跟随人的另一个特质。你总是希望别人关心你，但是你不要对教会、对弟兄姐妹漠不关心。数十年前，在伦敦区维多利亚公园附近，有一群人在这个挖掘一条深沟的时候，突然之间那个挡土支架发生了崩塌，瞬间就很多人被压在这个瓦砾的底下，那当然就引来很多的群众，但是大部分就是围观者。那有些人呢冲下去在拯救的时候呢，人群当中也站着一个围观者，他是饶有兴趣的在那边注视着、目睹这一切。但是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女士认得他，就走过来就拍他的肩膀，他说 Billy， 你知道你的弟弟就在下面。哇，这个人霎时间脸色苍白，紧接着呢他就立刻采取行动，把他的外套给甩掉，然后呢他就跳入这个红沟里面，抓起一把这个铁锹，就一边拼命挖拼命挖，奋力的要把所有的人救起来。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只对切身的人是才表示行动，我们对其他的都是漠不关心的。德兰修女曾经说过，今天世界最大的病痛还不是麻风或是肺结核，而是那种没有人要、没人关心、被所有人都遗弃的那种的感觉。 所以保罗提醒腓立比的信徒说，你们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教会一向都在星期三晚上举行祷告会，为什么呢？就是联络肢体的消息，我们学习彼此关怀，激发爱心勉励形式。不过弟兄姐妹，宗教生活是有两种的，一种呢我形容是搭公车的，就每个主日大家出现教会，好像、哦、我们都搭上一班的公车了，彼此、拥挤、见面时候碰碰头点点、认识的话打声招呼，不认识的话呢，就你不看我，我也不看你，到了站就个别下车，然后呢下周再搭同样班公车的时候呢我们再见面。另一种呢就是火炉旁边式的团契，大家不单是相互认识，大家是非常开心见面，然后呢拥抱握手，热切的交通，每人手上都拿着一个茶杯，不赶着什么时间围在火炉里面朱熹谈心。弟兄姐妹在座的，如果你在山谷来聚会有段时间，你感觉到自己是在搭公车呢，还是在火炉旁边的？请你现在转头看一下你周边、你转个头吧，不要懒嘛、转头看看，你能够叫出20个人的名字吗？ 你能够叫出20个人的名字？我告诉你，如果你不能，那我相信你在山谷目前还是搭公车的状态。有人说得好，悲哀是一个不胜负荷的重担，倘若有2个人，他就容易把它抬起来了。一个充满爱彼此关顾的教会，才能达到保罗在哥林多形容，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今天早上我特别请 Gary 带大家唱这个彼此联合，这首赞美诗是 John Fawcett 牧师于1782年写的。这首诗强调信徒跟信徒之间彼此那种的连结，那种的合一。 Fawcett 牧师是在一间贫穷的乡村里面牧会，虽然薪水微薄，但他热心侍奉，深受会众的爱戴。7年之后，随着儿女的增多，他的信奉不负他一家6口之需。当时1872年伦敦有一间大的教会想聘请他，待遇又厚。 Fawcett 牧师经过再三考虑，为了一家人生活所需，他都接受了这个聘约。当他在当地教会做了最后一篇讲道跟会众惜别的时候，大家就帮忙他把行李搬上车，准备离开的时候，会友纷纷来到哀求他们留下，有人紧紧抱着他们死都不放，哭成一团，临别依依。最后师母忍不住了大哭，她就跟丈夫说，我实在不忍离弃他们。牧师回答说，我也是。于是夫妇就向大家宣布，他们还是决定留下来。哇，欢呼声震天了，大家真的就把行李从马车上面卸下来。 Fawcett 牧师在穷乡僻壤的乡村服侍了51年，直到他安息主怀。他为了要纪念他留下来当时的情景，他写下来我们唱过这个诗歌，来表达在主里面那种深厚的爱，那种基督之间团契的情谊。请问你向往吗？你要这样的一个信仰生活来度过你的余生吗？弟兄姐妹，你跟山谷有这么样深厚的感情吗？虽然你可能参加了我们聚会多年，但是你还是觉得自己在搭公车，偶尔来做客。请问 在你生命当中，除了你的亲人，你有否愿意为神、为信仰做出牺牲呢？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都很想人关心我们，但是我们问心质问，我关心过教会吗？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抱负，人生充满了计划，但我们会因为爱教会、爱肢体的缘故，我们放弃我们个人的追求，还是我们会放弃教会和肢体的需要，去追求我个人的梦想？很多人为了更好走了，离开神的家了。有多少人会像 John Foster 牧师一样，他为了爱教会和肢体，他情愿留下来呢？我们会迁就体恤教会的需要吗？还是只期望教会应该体恤迁就我的需要？今天充满诈骗的这个社会，什么都要 credentials， 有警察来跟你讲个话，你都看看他是不是挂了一个徽章。如果有人答应来给你去装修，你要查一下这个 contractor 是不是有 license。 你去看医生的时候，都很好奇看他墙壁上面挂出什么样的证书和奖章。弟兄姐妹，你认为自己是一个委身的基督徒吗？那你拿得出 credential 众人看得出来吗？ Adoniram Jackson 是浸信会的一个牧师，从美国去到缅甸做宣教士。他为了世上的人的福音，他历尽了难言的艰辛，长达七个令人心碎的年头。他最后在那边服侍了40年，他饱受饥饿匮乏时间，他曾经被关在 Ava 的监狱里面，随着在监狱里面的17个月，他受的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虐待。因此在他余生的岁月里面，他就带着他满身流着的伤痕，那种丑陋的记号过日子。最后他被释放，他就请求说，当时执政的，我不可以再去另外一个省来宣讲福音。那个无神的统治者很愤怒地驳回他说，我的人民没有蠢到要听你所讲的，可是我担心他们会被你身上的疤痕打动，不行。你知道为主受苦是很有力的一个见证，你知道吗？连执政掌权呢都怕。今天这一段的经文提到委身的信徒具备的一些的凭据，可以用来让我们省察我们对主委身的程度。如果你是一位年轻的基督徒刚信主，我希望这个特质是你追求的目标。如果你已经信主多年，希望这个委身的信仰是你的见证。如果你愿意决心做一个有分量的基督徒，那为了走得好、走得正，我衷心希望保罗这些凭据的审视也能够激励你在服事上更上一层楼。我们低头来祷告。主啊，信息已经讲了，求你的圣灵继续在人心来工作。我们在一种消费心态的社会，我们很多时候对教会的生活也这么样来看，但是主，我们都是在基督里面，你最清楚我们的光景。我们向你来祷告，主啊，不要叫我们做一个可有可无的人。你自己亲自跟我们每个人说话，祷告奉耶基督耶稣的名求，阿门。